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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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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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那去
让几个人完了
咱们继续学习六祖坛经啊，翻到163页，咱们念两段，从163页这个善知识无私法门一直念到167页的这个结束这儿啊，继续见性啊。好，从163页开始，我们念一下：善知识，预备起。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84000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不死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助，不起妄
妄，
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善知识，若欲住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据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人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成一聚落，西街漂流，如飘草叶。若遇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常观照物，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原是龙生心智，定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巨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原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原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唯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拜见，修行逆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知外修，干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好，那么点没经吗？书呢？没了，不够吗？ 要其实你硬找一个，是这样。好，咱们看到163页啊，上回我们讲到，佛此法门从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啊，就讲佛菩萨的教法啊，有八万四千种啊，八万四千种教法，它是对应啊众生八万四千种尘劳啊，这尘劳就是病啊，此去西天十万八千里，这十万八千里实际就是十万八千的习气啊，如果去除了十万八千习气啊，这里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后边讲到净土的含义的时候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若没有八万四千尘劳，则无需八万四千药去对这个症啊，而这个八万四千药实际就是一药，就是一个药，就是般若，就是智慧。一药因八万四千尘劳而演变成八万四千种对症的办法啊，八万四千是个虚数，就是多的意思，很多的意思，并不是啊八万四千九百九就不是了啊，也不是八万四千一就不是了，这是多的意思，是个虚数啊，这意思就是很多的办法对应啊疾病，疾病有多少种，办法就有多少种啊，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就这意思，只要有佛法咱就有办法。那么这个八万四千种药归纳为一药，就是一个智慧药，就是一个般若药。般若药智慧药是什么呢？哎，叫智慧常现不离自性啊，这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那么就达到这个智慧常现不离自性的目的，就是这一个药达到了药效啊。那么这个药后边就讲，无思法者，即使无念无意无助，不起狂妄，用自性真如啊，这就是那个药啊，以智慧关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使见性成佛道。这一小段里边，从这一句开始啊，无思法者这儿，即使无念，这一个无了，无意无助俩无仨无啊，这是这三无，这三个无就是药，就是这个总药啊，能分出八万四千智慧的总药，就是达到无念无意无助这种状态啊，就可以不起狂妄了啊，也就是用自真如性以智慧关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当你无念无意无助的时候，自然就做到了不取不舍了啊，有念有取舍，没念自然就不取舍，是不是？你比如说啊，我喜欢喝这个茶，这句话里边有我有茶，有自他的二元对立啊，这就是有念有意有助啊，我喜欢喝茶，有这个对立。当无念无意无助的时候，也就没有所谓我和茶，我喜不喜欢更不存在，对吧？哎，这就没有取舍，没有这个取舍，所以那种不离不弃的状态，不取不舍的状态是很微妙的啊。我打坐，我们坐在这里，哎呀，求空空空空空，空不了，空不了，空不了，使劲空，这就有取有舍，转增烦恼啊，烦恼还转重了。哎，打坐坐在这里，什么空啊？不空啊，不取不舍，空了变空了，空不了拉求倒，不取不舍，就这么坐坐坐坐，没啥事啊。哎，到自然而然与道相契合了啊。所谓音符经，它那个音符就暗合的意思，是吧？哎，那我就是坐坐坐坐，就暗合了，与道暗合了，心中没有那么多杂念啊，我要除妄念。要修佛道，要静静心啊，等等，这些反倒成为了尘劳啊，这就是那八万四千尘劳。哎，要成佛 啊，要静心啊，要定啊，要不胡思乱想，念头不要起了，不要起了，压念压念，哎呀，去到日远了啊，反而去到日远，反倒是什么呢？那个不取不舍的人，坐在那儿不除妄想，不求真，坐，哎，反倒与道相契啊，哎。注意不取不舍后边这一句可厉害啊，说既是见性成佛道哈哈哈，这一下就到位了啊，一不小心就到达最高境界了哈哈哈，哎，既是见性成佛道，你能做到与诸法世间万法都不取不舍啊，都无念无依无住，你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呀，啊，就是见性了呀。这个好多人是不敢相信的。那天路上，在车上，彤彤找钥匙，啊，谁，那个念经问他这是什么状态？我说这是寻的状态，四的状态，在那个《白法明门论》里边，寻和四是五十。五十一心所里边有这个，单人旁加一个司令的司，那个四嘛，四就找，哎在哪儿呢？我钥匙呢？跑哪儿去了呢？这个四，它有点意思，就是心里没个着落，啊，我那东西在哪儿呢？是个问号，心里是个问号，但是它又是明的，内心是光明的，没有说是昏昧的啊，所以四和寻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像接近那个见道那个份儿，就找钥匙，就跟那个平时让参话头一样，啊，不吃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你老兄本来面目？哎，就是哪个是啊？哪个是啊？他在说找哪个是的时候，他在找啊，他并没有说外界给个答案，啪叽，就是这个杯子是啊，这个盘子是，或者那个那一句话是，还没找到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有所住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是无住的状态，但是他又不是昏昏昧昧的啊，糊里巴涂的要睡觉的啊，不是，他也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懂行的会认的，一认就认住了，就这儿就是啊，所以为什么禅堂门口老贴个谁字啊，念佛的是谁，你注意啊，你不要念话头啊，念谁谁谁谁谁，老是念话头是不对的，你顺着这个谁的那个意思走，念佛的是谁来？哎呀，哪也找不着这个谁的时候，注意了，这个时候咬定话头的状态就是见到啊，你虽然有所寻思，但是内心也没有一个固定答案，外界也没给一个固定答案，这个时候咦，是什么呀？不知道。哎，不知道，有大禅师就会告诉你，不知道最亲切。为什么不知道最亲切？有知有道早完了，完蛋了。有知有道就有所住了嘛，是吧？哎，这已经不是 无所住的状态，所以不知道最亲切，这最有意思。这个地方都不说的，一般都不说的，秘密的。我这样说出来是要遭雷劈的，啊，所以我说的不对，啊，我现在把自己否定掉，哎，否则你又把这个当做一个定解了，知道了吗？这块云彩就又被你叮叮叮叮钉到墙上了，钉到墙上的云彩还是那块云彩吗？不是灵动的飘动的云了，明白吗？所以把我刚才说的都颠覆了啊，不是，阿舅我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哈哈哈哈，这个地方很微妙啊，往下走啊，哎，再看，回过头来再看这一句啊，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助、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啊。这里说智慧观照是什么？智慧观照就是那个你那个本源啊。哎，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啊，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啊。为什么说 六祖坛经字字如击珠啊，你细参的话它就字字如击珠了。这里智慧关照，我们说智慧就般若嘛，般若才是大智，般若是什么？般若不二嘛，不二不落两端嘛，对不对？不落对立嘛，哎，以不落对立的方法进入到哎菩提关照智慧关照当中去，与一切法都能不取不舍啊，世间万法啊，比如说这甜的就是好，苦的就不好，这就有取舍啊，有对立，不什么对立都没有啊，彻底的平等的状态，内心的安详就显现了，自然显现。念佛的是谁呀、啊？哎，就是谁很好，就是谁，就是那个谁啊？杜老师是何许人也？啊，杜老师就是何许人？有一天杜老师就是这样答的，啊，答的些台下有听得懂的直接就鼓掌，啊，哎，宋庆龄是哪个？哎，宋庆龄就是那个哪个？有所住的就不是，无所住的就是哪个？啊，彤彤是谁？彤彤说：“彤彤就是谁？”但是这是教你们话头，这不对，这不对啊！这叫一句河头话，千年洗驴绝，知道吧？所以我刚才都说错了，啊，翻篇，咱们这样翻了，翻了就是要忘掉啊，忘掉啊，别提这个千年的洗驴绝啊！哎，下边啊，163页下边，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诵持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看这一句，从慧能以后啊，就不用那个楞伽了。达摩刚来的时候是四卷楞伽印心地啊，自五祖弘忍传六祖慧能的时候就用的是金刚经了。围起来，哎，用金刚经，用金刚经的这个选择真是太对了。为什么呢？它适应中国汉地，汉族人群的这个学习特点。汉族人啊，他喜欢简约。印度人的那个佛经是车轱辘话，哎，波耶波罗蜜即即为波耶波罗蜜，释名波耶波罗蜜。好家伙，嗯，啊。六字大明咒即非六字大明咒，十名六字大明咒，啊，无上正等正觉即非无上正等正觉，十名无上正等正觉。金刚经里，金刚经是最简约的了，它还有一些这个，啊，那么你看那个600卷大般若呀，就太浩瀚了，所以他用这个金刚经呢，这个金刚经5000-6000字，啊，跟老子的道德经字数基本相当。道德经是5000言呀、啊，啊，5000字，金刚经是6000来字，啊，冒点头6000一件，啊，冒点头，所以它这个篇幅正好，你再长了，汉族人民就不喜欢你了，啊，他汉族人民就喜欢简约，你赶紧把合集嘎吱一下告诉我拉倒，你别咯咯咯咯咯巴嗦的，我嫌烦，哎，这就是汉族人民。它的特征，那么《金刚经》跟《楞伽经》比，《楞伽经》就啰嗦，啰嗦的多，《楞伽经》里边还名相特别多，比如有唯识啊，讲唯识啊，讲唯识这太多太多的这些个陌生词汇、名词概念啊，太多了，量太大，嫌麻烦，不如《金刚经》简约直接，所以从五祖、六祖以后。不用楞伽，改用金刚经，这是禅宗的一大创举，一大改革，也是使禅宗后来波澜壮阔的弘扬开来的一个重要的改革。这个改革改得好，改得很成功啊！要没有这个换金刚经啊为这个主要核心经典啊，它以后传播的时候，它又进入到那个楞伽师的那个特征了。楞伽师讲义理啊，就不讲顿悟啊，他这个感觉不对，感觉不对，所以说《金刚经》后来成了这个名著啊，啊，从是名篇名著啊，就是和这个禅宗对他的推崇啊，分不开的，啊，所以要看《金刚经》。《金刚经》它重点讲的是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就是讲那个不二、不执着，比如说它里边 很大篇幅的讲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就是我布施东西给张三，这里边这一二三都有，是不是？我东西张三这三轮，那么他讲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是无我相啊，没有我，也没有东西，也没有那个张三，把这三个都不执着了，那样的布施才是最好的布施，才是最佳的、最棒的布施的最高境界。那么布施是我们知道是六度波罗蜜嘛，第一就是布施，布施度。他用这个布施度，他一下能把其他那六度啊，其他那五度都带进来了。六度是啥呀？这个布施、忍辱，是吧？啊，还有什么？持戒、精进、禅定、般若，是吧？六度是吧？还有十度的说法，是吧？杜老师那天讲楞伽的讲维摩的时候讲到十度，咱们先不说十度，说这六度。六度里边布施度的最高境界是三轮体空布施，是吧？无布施者，无所不施人，无所不施物，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六度里的第二个呢，持戒，无持戒者，无所持之戒，无这个破戒之对象啊，这也就是三轮体空的持戒。然后精进，无精进者，无所精进之法，无精进之结果，这三轮体空精进，对吧？然后禅定，无禅定者，无禅定之法，无禅定之果，是不是？啊，无所修之地，啊，这个，以此类推，六度多波罗蜜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啊三轮体空的状态。三轮体空的状态就是无相无住的状态。然后《金刚经》里边还有一个叫离四相，它这个离四相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吧？这个四相。那么那个咱们禅的这个教下的经典里边是离那个。离有相，离无相，离既有既无相，离非有非无相，这个离四相，是吧？但离四相绝百非呀，啊，离四相，你这四相都不住了，也就是《坛经》里边这刚才咱们看的那一段，是吧？于一切法就不取不舍了。你真做到这个境界了，即是见性成佛道，这不得了啊！所以《金刚经》和六祖坛经全面相应，啊。就一样一样的，而《金刚经》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的核心，啊，而《坛经》呢，《坛经》就可以整个就可以说是佛心，啊，佛的真心真如心，就在《坛经》里边就体现了。所以这里啊，就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坛经》开始，从《坛经》开始，六祖慧能讲《坛经》开始，提倡啊，《金刚经》成为了。禅宗修学的核心经典，啊，所以说《坛经》是高举《金刚经》大旗的，啊，中国经典，啊，毛主席就说了，毛泽东说，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经，啊，咱们上次也提过，为什么呢？这他首先慧能大师他是化成分的化的贫农，是吧？其次他里边的这个平等思想，啊。它里边前面有一个著名的句子，下下人有上上智，有这句吧？哎，这句是慧能要那个要人给他往那个墙上写那个偈子的时候，人说你也能写偈子，他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是吧？哎，这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被毛泽东同志很高的重视起来了。毛泽东他的这个他对这个佛学的研究很深，他对这个平等思想很有研究。啊，他认为这个下下人有上上智这句话太好了，不得了，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有我有全都有，是吧？啊，大家都有佛性，都可明心见性，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不管你身世多么的啊显赫啊，也不管你身世好像多么的卑微，佛性是一样的，啊，完全一样，完全平等。佛性就是你那一觉呀，你那一觉啊，你能够法文自性啊，问念佛是谁的那一问，能问的那个呀，是不是？咱 咱再说白了点，那就是你那条命啊，你能活着啊，那个总生命啊，呵呵，为什么你这一百多斤儿碳水化合物，我弄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到地下它不起来，我说话它怎么听不见，是不是？我唱歌它怎么不知道乐啊，我逗它，我隔离它，它怎么不动啊？因为它没命。那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和你这一百斤碳水化合物是不一样的，你这一百斤碳水化合物是被一个命捅起来的啊，被一套基因啊，以最严密的组合，以这个世界上能找着的最精密的排列方式，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传成了一个完美的你，这还得了？这么完美的你，那个是怎么活的？就是因为有命，这命我们就管它叫活性就可以。我这么讲太直白了啊，这样直白的话又错了。又错了，我净讲错了，你看故意的。好，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这164页上面第一行啊，前面是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有同学着急开悟，开悟就念《金刚经》嘛，啊，这个谁呀？五祖弘忍。给弟子讲法的时候说，你念金刚经吧，念金刚经念500遍准开悟啊，准能开悟。大伙儿囔囔囔囔就念，你念500遍，好多人念到200遍就开悟了啊。哎，但是这个念不是那种小和尚念经只知其音不知其义的那种念法，不是啊，是参这个经，念一句走走啊，咋不咋有人提倡那种啊，壮士念，你也别管他什么意思啊，啊，就只管念，那种，也行，那也是一种啊，那种念也有功德，也有加持力。但是我们提倡的就是大开元解最重要，啊，大开元解就是把这经里边哪个词儿、哪个单词什么意思，它前因后果都串起来，琢磨，这样对领会经义。啊，领会精神大有好处。当你领会精神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就能够啊，前后贯通，大开元解。啊，注意“大开元解”这个词儿，里边重点是那个“元”字。啊，元解就是无有障碍，只全面的通达，才是大开元解。那么宗门和教下的区别，宗门叫开悟，教下就叫大开元解，啊，开悟这个事儿在教下就叫大开元解，就你对佛经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对佛经前前后后的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够达到大开元解的地步，这事儿在宗门就叫开了悟了，啊，所以咱们提倡。读经还是提倡读经啊，尤其是《金刚经》。往后看下去，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据说。莫能据说就是，给我10000张嘴，我也夸不完他呀！啊，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好的太好了太好了，棒的不能再棒了，啊！我就光说各种表扬他的话。啊，不能据说，啊，100天、1000天、10000天，我都说不完，他好的都无以复加了，就这个地步。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啊，小根小智之人心生不信，啊，就仿佛。就是好像有一种说法是啊，只有琉璃盏才能装得了狮子奶，传说啊，古人认为狮子的这个乳啊，哺乳动物嘛，狮子也哺乳动物嘛，狮子奶放在任何容器里，由于狮子的威神之力，那些容器都会裂掉，只有最好的琉璃盏才能装狮子的奶，不至于崩裂啊。 这是古人的一个臆想，一个传说，一个假的，但是它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最好的这个醍醐液体狮子奶，需要用最好的这种碗琉璃盏才能成，你不是那么好的碗，那碗都崩了啊，就那意思，就比喻啊，你得是个好法器啊，你才能这么好的法承载得了。所以我没事，我们也了解过密宗他上来让人修金刚萨朵，比喻刷碗啊，比喻刷碗，说这佛法的甘露啊要装到一个脏碗里一样是不能喝啊，说你这个碗无量劫来没刷过，碗底的这个灰尘啊，两指厚的灰尘，把这菩提甘露倒进去一搅和还是糊糊，还是泥糊糊，就没法喝。所以上来要大家修金刚萨埵忏悔业障，刷碗啊，把这碗刷干净啊，这是修忏法。忏法的最高境界是业性本空，了解到业性本空那就厉害了，但是不行啊，大部分人对业性本空理解尚且不能啊，何况正德，是不是啊？所以怎么办呢？就从事修啊，从信儿事上往里上修，从事修就十万大拜忏悔业障，嗡班德萨德哄念那个忏悔咒，或者念汉传佛教的观音忏、药师忏，是吧？和梁皇水忏、若干忏，种种忏，哎，忏好啊啊，忏到业尽清空，也就明心见性了，这是按教下的路数啊。但是你这业怎么才能净呢？说你这业多的呀，若有体积尽虚空，便法界不能容受啊。说你的业如果要有体积的话呀，宇宙多大它多大，这可咋颤呢？哎，所以你先颤着，颤到一定程度讲空性啊，学修空性，知道业性本空，哎，这就好过这一关了，哎，先从有形有相修起，无相也得从有相修，是吧？所以西藏那边修金刚萨埵，做观想，观想什么呢？观想金刚萨埵佛尊在自己头顶上洒下甘露冲洗身体，身体上的脏东西你要观想着它，哎呀，污泥浊水的都给冲走了啊，哎，有这些观想，这是用有相带无相啊，带着带着慢慢的就我们把它当中，我们把它当中念那个一定程度了，就与金刚萨埵相应了。金刚萨埵究竟空性啊，与空性究竟空性慢慢相应了，你慢慢的业障也就干净了。实际上是把心里以为的业消掉啊，这是一个长期的心理治疗一样的修学方法，很有意思啊。那么修着修着慢慢的就有空性的成分就出现了。我有一次见陈建民的书里边这么讲，说修金刚萨埵啊，说这脚丫子，哎，我这道具拿过来啊，这是我的教具，脚丫子这个大拇指头肚子前面有个毛，看见吧，这毛有竖着的，就是业障还不够清净啊，都趴下了。你修金刚萨埵，嗡班德萨埵，嗡班德萨埵，修着修着洗完澡了，看，你看我这个脚就都趴下了，这上面这几根毛全顺溜了，你这个脚业障清净了。这个还不行，这还有一根在这竖着呢，还得接着修，业障还没有纯净。哎，这个是什么啊？这是藏族他那个修法里边有一些有相的叫睁眼啊，睁眼，你说这科学不科学啊？我告诉你挺有意思的啊，为什么呀？这善悔心生啊，啊，这个人他慈悲啊，修得好，他越长越像老太太，甭管男的女的，啊，长得越来越慈眉善目，这是善悔心生啊。这个人他前世修行好，他这世啊，他都娃娃脸，谁看了人见人爱，啊， 老可爱了啊。这个人啊，前世他为非作歹，他这次找个嘴歪眼斜。这个不用格式啊，有的时候不用格式。你还记不记得中小学的同学里边，上小学的时候大伙都长挺可爱的，对不对？后来随着各自的境遇不同，毕业之后有当警察的，有当小偷的，有当教授的，是吧？有当厨子的，是吧？你看了那当警察那个跟职业病似的，见谁都横眉冷对的，一瞅他我一激灵，哎呀，我是不是犯罪了，是吧？我是不是犯错了？我父亲老警察，当年我们班同学怕见他，我们班同学到我们家最怕见我爸爸，说你妈那眼睛往我脸上一扫啊，我就赶紧检讨我是不是今天又犯干什么坏事了啊。老爷子职业病，他天天在这个公安，在派出所，他所长啊，他成天见犯人的眼睛一扫，没犯错的，没犯罪的都一哆嗦，赶紧想反省，坦白，我从公安，我坦白，我干什么坏事儿。结果他这眼神，我们班同学男生都不敢去我们家啊，拿眼一扫嘛，哎呦，又心想秦刚是吧，刘队是吧，那都见过我爸，当年都直哆嗦，眼神就直哆嗦。现在没事了，老爷子退了，他没这个职业病了，慈眉善目了，哎，谁见的都笑眯眯的，哎，不同，相随心生，你在什么心理状态就什么相。也有的同学后来混成小偷了，混成小偷了，你见了他真的嘴歪眼斜，你看着就是瘪三儿，长得样子很瘪，没福报的样子啊。还有的那个当老师的，好多年没见，一见他用一身书卷气啊，就是书生的那种感觉啊。还有当那个厨子那个，一看，哎呀，这是脑满肠肥啊。时间一久了，面相就变，气质变得最多，最主要的是气质会变。这个人他老是抑郁，你看着他，你瞅见他你都瞅得慌，他老是很哀怨的样子，是吧？哎，有些人他老很开心，你看见他，你就会被他的开心所感染。他虽然没笑，但是你知道他我心光明，他有那种感觉，我心光明，湛然锃亮，周围的气场都让人感觉比别的地方好像光感强一点啊，那种，是吧？哎，这就是气质，这就是相啊，外相。他们讲有个故事，说这个善良的人脑子顶上有光善良的人脑子顶上有光，说这哥们儿这个有一天在野外走路，是个乞丐，这乞丐在野外走路，走着走着，哎，前面蹦出个大神来，这大神是个老虎精，老虎精说，你别害怕，你是善人，我不吃你，我正在安排森林里边的人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呢，啊，一会儿过来人，我让这老虎得吃个人，吃了人之后，那老虎身上的东西给了你，不是那个死人身上的东西给了你，你回去孝敬父母去吧。他吓坏了，他就不敢动，趴在树底下赶紧磕头啊，拜这老虎神，说老虎神你别吃我，哎，不用拜，你边待着去吧。然后老虎神是稍略作布置就傻了，就剩下一只老虎在那儿卧着。这时候远远的有个人来了，挑了个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挑着担子来了，那个老虎噌家跳出来一看，那个人哇呀就要跑，那老虎一看也跑了，掉头，老虎也跑了，又趴地下了。哎，没吃啊。那人一看老虎跑了，就捡起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又跑了，走了。哎，没吃这人，一会儿又过来一女的，抱着个孩子，啊，这老虎噌一下跳出来了，过去咔咔一口就给吃了，啊，吃完了之后，一会儿老虎神过来了，老虎神过来说，就把这女的身上这个值钱的东西一看，好多金银细软，给你吧，拿走吧。他说我不明白，你怎么为什么第一个人你不吃啊，老虎不吃，第二个人你吃了。这老虎人就说了，好人头顶上有光，你一头顶上光三尺高，你孝敬父母，你特别孝敬父母，所以不吃你啊。老虎都吃那些虽然长着人身体但是已经形同禽兽的人， 甚至禽兽都不如的人，老虎就把他吃了啊。第二个人来了，你看他来了吧，他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啊，他照顾人家邻居家的孩子，他有一个嫂子，嫂子带着孩子，男人死了他也不欺负人家，经常照顾人家，他干好事，他脑袋顶上有一尺高的白光，所以我们这老虎抬头一看有光，不吃，好人啊。后来这女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吗？这女的坏透了，她把她前夫啊想法给害死了啊，然后后来她又到第二户人家嫁了之后，她欺负那个后孩子，她不是别人后妈吗，然后她把这家的男人的钱偷了给她原来的女儿，她身上的钱就是这个钱，所以这个人啊，这个女的已经心如蛇蝎了啊，已经坏透了，虽然披着人皮，但是跟禽兽不如了，所以老虎就把它吃了啊，专吃这种坏，他脑子顶上一点光都没了啊，他脑子顶上白光一寸一分都没了，把它吃了，然后把这些给了他，所以说这好人头顶上有光啊，这随着你的善恶业不同，你的光大小不一样，有人的白光高三尺，有人白光高三丈啊，说这个人到圣贤位了，他头顶上的光多少里都能看见啊，有本事的人，有眼的人，开眼的人就是这样啊，唐三藏西天取经路上远远一看有紫气，那里有圣贤，刨出一些头发，顺着头发揪揪揪刀啊刀，刀出一个谁窥基是吧，三车和尚的故事咱们讲过吧，老远就能看见有瓷器啊，好好修行，你们脑子里都有光啊，我都看见了，好家伙，有三丈三的，有二丈二的，哈哈哈哈，修成圣贤啊，几百里地的人都能看见你，都会因你的气场而领悟啊，好好修行，好好修行，时间关系，这节课先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